刚才我们读了一段很特别的圣经，这一段圣经呢，对我们有些人来说很特，就是讲了一段很特别的话。许多时候我们不太了解这里面的话的意义，但这一段话呢非常的重要。他特别讲到做拿细耳人，而且说到做拿细耳人呢有一些规定的，譬如说他不能剪理头发，不能碰死尸，他也不能够喝清酒浓酒，甚至呢葡萄树上所结的新鲜葡萄和干葡萄都不能吃。那为什么圣经在这里特别提到了这个拿细耳人的这个愿望呢？有它很深的意思。所以盼望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一段话，我们来更深的明白神的心意。首先这一段话呢，它特别是记载在民数记，这很特别的，因为我们知道民数记是特别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走路的时候那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我们知道神曾经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要准备带离，然后进到迦南地，中间在行经旷野的时候呢，有一段的记载就是民数记。在民数记的时候呢，神特别对摩西小谕，就说以色列人如果你许了特别的愿，就是拿细耳人的愿，你有这么几样的事情不能够做。如果你在某一段时间里面，比如说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你遵守了这些规定，你在神的面前呢，你有这个愿望，你照着行以后，神就纪念你，在这段时间你就是一个拿细耳人。那在旷野行走的时候，为什么神要特别记载这一段圣经呢？因为我们，所以这段圣经特别跟我们发生极大的关系。那今天我们在蒙恩得救以后，我们一直到我们被主接去这一段时间，对我们来说就是行经一个旷野的路，因为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旷野因为我们只是一个客旅，我们的家不是在地上，我们的家乃是在天上，所以呢在地上的生活乃是一个客旅的生活。所以今天神对以色列人说这个拿细耳人的愿，其实是对我们说的。所以这一段话呢对我们今天来说是特别的有意义，因为我们就好像当时以色列人怎么经过旷野，我们今天呢也是在世界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中行走。所以这个愿望特别跟我们发生关系。那他这里提到了，不仅如此，他还特别提到说以色列人无论男女都可以许这个特别的愿。你知道在以色列以前，他们神呼召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从埃及出来的时候，神有个愿望，盼望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能够来服侍神。结果以色列人呢后来失败了，当神呼召摩西上山的时候，40天神要准备颁布律法给他，结果在地上的那些以色列人呢，他们看摩西迟迟不肯下山，结果他们在地上就开始拜了金牛犊，拜了偶像。结果摩西呢带着法版下山的时候，看见以色列人居然都拜起偶像来，所以非常的生气。那时候呢他把石板就摔碎了，然后在水里面让他们喝这些水，然后他就呼召，就谁愿意站在我这一边的站在耶和华这一边的，他必须呢拿着刀在营中行走，看到弟兄自己的弟兄他就要杀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分别为圣这些人。所以在这样子摩西这样呼召的时候，只有少数的人站在摩西这一边，就是所谓的利未人，后来的利未人。所以神就拣选了利未人来服侍神。所以呢今天如果你生下来是一个利未人，你有机会来服侍神，但如果你不是利未人呢，你就没有机会服侍神。那所以今天神在这里特别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说话，虽然 你必须要是利未人你才能够服侍神，虽然呢你必须要是蓝的你才能够服侍神，但今天有一个愿望是向着所有的以色列人说的，是向着所有的蓝女说的。所以你即使不是利未支派，即使你不是蓝的，甚至你是一个孩子，你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这个拿细人是为着所有的人类啊，所有的以色列人。所以今天你也可以发现啊，本来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信主以后呢都应该服侍神，但是你看见呢，就是有一些人被呼召出来，比如说做传道、做长老、做传福音的，那对于我们其他许多人来讲呢，好像服侍神的事情离我们很远。但是从这段事情看见呢，神有个心愿啊，就盼望呢，虽然好像你不能够被送到远方去传道、去传福音，甚至你没有恩赐可以赶鬼、可以医病，但神呼召有一些人啊，告诉他说，不管你是男的或是女的，不管你是不是好像有很重要的服侍，或者你没有什么服侍，但没有关系，你今天仍然可以做一个属灵的拿细耳人。所以他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呢，没有关系，你如果你只要有一个爱主的心，即使你没有在教会中有服侍，即使你好像没有呼召出来做一些特别的事情，但是你的心愿呢，神知道。所以今天这个拿细耳人的愿呢，不仅是对那些好像传道人说的，今天也是对所有的弟兄姊妹说的，但是有个条件，就是呢，你必须要许这个愿啊。这个愿呢，是一个甘心的愿，换句话说呢，它不是一个勉强的，不是一个义务的。只要呢，你向着神有个心愿，你愿意去做这个拿细耳人啊，你就可以蒙神的悦纳。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个拿细耳人呢，有一个条件。你必须要出于爱，如果没有爱呢，你不愿意许这个愿，因为这个愿很麻烦。你等一下我们讲解的时候，你会发觉你又不能吃这个，又不能碰这个，就你就生活受到了限制。但是为什么这些人呢，神没有主动要求他要这样做，可是他愿意把自己束缚住，愿意来亲近神、来爱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说他心里面实在是爱他的主、爱他的神。所以这些话也是对我们说的，今天只要你有个心愿，你愿意去爱主，你就可以做这个拿细耳人。没有人勉强你，你可以做，你也可不做。但是如果你被这个主的爱摸到了，你真愿意为主受这些限制的话呢，在主的眼中，你就是一个拿细耳人。在旧约里面曾经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有一个希伯来人啊，他因为呢慢慢他变得贫穷了，他没有办法还债，他怎么办呢？他就把他自己啊卖给了另外一个希伯来的弟兄。通常你卖给弟兄以后呢，你要服侍他六年啊，六年服侍完了以后你就可以自由了啊，到第七年你就可以自由了。但是呢，如果这个仆人呢，做仆人的，因为他实在爱他的主人，也实在爱他主人的家，他发现这个主人对他实在太好了啊，他不愿意离开他的主人，所以他就向他的主人有个要求，他说我愿意终身来做你的仆人啊。结果这主人就把他带到门框旁边，把他耳朵刺一个洞啊，好像打耳环的洞啊，然后这个仆人呢就可以终身的来服侍他的主人。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个仆人其实他服侍他的主人六年以后，他就可以自由离开了。但是他是这样子的爱他的主人，就他就愿意呢放下自己的自由，愿意好好的来服侍他的主人。那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今天神借着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照理讲我们都是神的仆人，但是呢神从来不勉强我们，你愿意好好的来服侍神、爱神，他很高兴，你如果不愿意呢，他也没有勉强你。但是有一些人呢，因为实在是被主的爱摸到了，所以他是甘心情愿的，愿意一生来为主而活，一生来服侍主，他就好像呢许了这个拿细耳人的愿啊，他愿意一生受限制来侍奉拯救他的主。 所以你看见原来这个拿西尔人啊，跟我们今天发生极大的关系。从前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行走的时候，神给了他们这个一个条例，只要你在这个旷野中行走，你愿意爱主，你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你愿意有一个心愿，愿意活着是为主的，你只要因着爱他的缘故呢，你就可以做一个拿西尔人。盼望我们今天呢，也都能够被主的爱所激励，被主的爱所摸着，我们愿意呢为主做这个拿西尔人。那现在要问，什么叫做拿西尔人？我们的拿西尔人原来的意思呢，就是分别为圣，分别出来，完全归给神，完全归给主。意思就是说呢，他现在呢，不再是一个自由的人，他愿意呢，一生来服侍他的主，他愿意一生为他的主而活。以前，他不懂得神的爱，他一生呢，做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打算。但现在他被神的爱给摸到了，他被主的爱给吸引了，他就愿意把一生都完全奉献给主。没有错，他还继续做他先同样的工作，也许他还是做一个老师啊，但是他从前做老师是为了自己，他今天做老师是为着主。他从前上班是为了自己多赚点钱，今天他上班不是为了赚钱，他上班是为了要荣耀主。所以呢，他就愿意一生把自己奉献给主，一生来爱主、服侍主、为主而活。这就是做一个属灵的拿西尔人。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做这个拿西尔人呢？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是觉得神实在爱我们，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我们也可以做这个拿西尔人，但是有条件的。所以这里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见到底是什么样的条件。在讲到这些条件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不能喝清酒浓酒，他不能够剃头发，头发要留得很长，他也不能够摸死尸，即使他父母兄弟姐妹死了，他也不能够碰他们的身体。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要照这样做呢？当然不是，因为今天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预表。从前以色列人因为是神属地的子民，所以神就借着这些好像看得见摸着着的东西来限制他们啊，来规范他们。所以如果你是从前的一个以色列人啊，你要做一个拿西尔人，你必须要不能够喝清酒浓酒，你不能够剃头发啊，你不能够碰死尸。那今天当然我们是属灵属神的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够按照字面来照着来解释。你不能说我今天不喝酒，我今天头发留得越来越长，好像嬉皮一样，或者说我们今天不要去，只要不碰到死尸就好了，是不是这样子就是真的拿西尔人？当然不是。那今天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这些事情呢，基本上来说都是一个属灵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它背后那属灵的意思，我们才知道，首先他就说他要远离清酒浓酒，而且也不能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也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鲜葡萄和干葡萄，凡葡萄树上结的制核制皮所做的物都不可以吃。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原来啊，这些酒啊，或者说一些葡萄汁能够带给人有兴奋的感觉，魂里的兴奋，就你喝了酒以后呢，你喝多了你就魂就兴奋起来了，你就快乐起来了。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是代表什么？在属灵的意思来讲，代表的就是属世的快乐。换句话说呢，今天你要做一个属灵的拿西尔人，你不愿意再去贪爱世界的快乐，你是以什么为乐呢？你再是以侍奉主、活着为主、爱主为喜乐。世界的快乐呢，在圣经里给我们看见常常是代表最终之乐。所以如果你爱世界上的欢乐呢，常常呢把我们陷在罪里面。但是今天如果你真的要做一个属灵的拿西尔人呢，你的心呢是向着主的，你是还是为主而活的， 所以呢，只要是讨主喜悦的事情，你都愿意去做；只要是不讨主喜悦的事情，你都不愿意去做。啊，这就是这里所讲的，清酒、浓酒你都不要喝。换句话说，你实在是因为爱主的缘故，你愿意撇下埃及一切的享乐，世界上一切的享乐，你愿意单单的来为主而活，而讨主的喜悦，这就是这里所讲的，你要远离清酒浓酒。第二个他讲的呢，不要用剃头刀剃头，由发绺长长了，一直他要圣洁，一直到他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我们知道，在圣经人告诉我们，如果一个男人啊留长头发，这是他的羞辱，女人留长头发呢是他的荣耀。换句话说呢，这个做拿细耳的人，他愿意为着主来忍受羞辱，他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他愿意忍受别人的嘲笑、别人的辱骂，他愿意为着主呢，他愿意忍受这些羞辱。所以这就是不要用剃头刀剃头的这个原因。当然留长头发也代表蒙头的意思，那长发就好像说盖头啊，所以留长头发的意思呢，实际上也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愿意活在神的面前呢，我们不出头，让主来做我们的头，主出头。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凡事不再寻求自己的旨意，只要是主的旨意呢，我们就愿意主成就。换句话说，就像主耶稣自己的祷告，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他寻求的乃是神的旨意，而不是自己的旨意。这就是不要用剃头刀来剃头，让头发绺长长了，一直到他的日子满了。那第三个呢，他特别讲到不要挨近死尸啊。我们知道死尸在圣经里面所讲到的都是指的不洁净的或是罪的代表，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现在真的要做一个属灵的拿细耳人呢，你要远离罪恶，你要远离那些不洁净的事物。死尸在圣经里面是特别代表我们的肉体说的，所以你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要体贴肉体。那圣经上告诉我们，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啊，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换句话说，我们要随时活在圣灵的引导里面，而不是随着肉体去行。所以这三个主要的条件啊，包括他必须要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这些条件加起来呢，就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属灵的拿细耳人，我们所必须要注意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因为爱主的缘故，我们是不是也愿意因着主的爱吸引我们，我们愿意把自己一生来奉献给主，为他而活，而不再是为自己而活。如果你是有这样的心愿呢，愿意这样子的活在神的面前，神就算我们做一个拿细耳人。但我们在行走这个大而可畏的这个世界的旷野的时候呢，你是要像一般的世人这样继续的爱世界呢，还是你愿意分别出来说，我不再爱世界，我能够单单的来爱神，这样即使你不是好像被神呼召做一个传道人，做一个好像很有恩赐的人，你在神面前仍然被纪念，你愿意单单的为他而活，寻求他的旨意，你愿意呢活在圣灵的里面引导里面，不体贴肉体，在神来看呢，神很宝贵，神称你是这个属灵的拿细耳人。那为什么做一个拿细耳人需要有那么多的条件呢？我们就发觉是有原因的。因为当我们读创世纪第九章的时候啊，我们稍微看一下，弟兄姊妹你们记得吧？第九章提到啊，第一次有人因为喝酒，结果就惹上了麻烦啊！我可以讲给你们听啊，这是讲到挪亚的时候。挪亚那时候呢，神曾经行了一个很大的审判， 结果呢，洪水就来了，所有在当时地上的人呢，都被洪水冲走淹没死了，只有挪亚的一家八口啊，他们进入了方舟啊，结果呢，他们这八个人得以保全。可当他们从方舟出来以后呢，挪亚跟他的三个儿子，还有他们的妻子呢，啊，这八个人呢，他们就开始就生儿养女，就分散到各地嘛，啊。这时候在创世纪第九章第二十节呢，那时候特别提到说，挪亚呢就做起农夫来了，啊，栽了一个葡萄园，你看到没有？就他喝了园中的酒就醉了，所以你看实际上第一次提到喝酒，喝葡萄酒就醉了，第一次提到喝酒就醉了，那后面就发生了一些很可怕的事情，啊，所以拿细耳人为什么叫我们不要喝酒呢？哦，当然有它属灵的意思。今天我们并不是说禁止弟兄姊妹喝一点葡萄酒，没有这个意思。哦，圣经也不是这个意思。圣经只是用这些字面的事情来把我们带进那个属灵的真实的实际里面。哦，好了，挪亚就做起农夫来，就栽了一个葡萄园，就他喝了园中的酒就醉了。哦，圣经上告诉我们不要醉酒，因为酒能使人放荡。哦，结果他醉了以后呢，就站在帐篷里赤着身子，就没有穿衣服。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赤着身子是代表羞耻说的。你记得亚当夏娃他们吃了三个树的果子以后呢，哎，突然发觉全身都是赤身的，哦，他们就感觉羞耻了，马上就用树叶子做成了裙子遮盖身体。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看见他在帐篷里一直喝了酒以后呢，就赤着身体，换句话说呢，就把自己的羞耻给显露出来了。你知道今天我们如果还清醒的时候啊，我们还很会保护自己，我们酒喝多了以后，你看什么话都说出来了，啊，很多我们从前不敢做的事情也做出来了，代表说我们这个属肉体的这个羞耻呢都显露出来了。挪亚就是这样子，他在帐篷里就赤着身子了，结果呢，他的儿子韩的儿子就迦南啊，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面告诉他两个弟兄，啊，于是他另外两个弟兄呢，就闪和雅弗就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戴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啊，你看见记载了这一段圣经啊。然后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被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你看结果呢，因为挪亚他喝醉了酒，哦，就他的儿子还有他的孙子呢都受到了咒诅。所以你看他自己喝酒造成了这些问题。所以圣经上借着喝酒把一件属灵的事情代表出来啊，就是说我们需要怎么样呢？亲近主爱主，而不要这些属世的欢乐啊。所以挪亚因着喝了酒呢就醉了啊，在帐篷里赤身露体，结果反而带下了他的孩子孙子的咒诅。所以圣经里面特别借着这件事情来提醒我们，什么时候啊，我们因着贪爱世界，我们可能带下了很多不好的结果。那为什么挪亚喝醉了酒会造成这些问题呢？原来你看啊，挪亚虽然喝醉了酒赤着身子，但最起码他还是在帐篷里面，换句话他不是跑到外面去，他是在帐篷里面。当他的儿子韩呢看见了以后，照理讲他应该把他父亲的赤身肉体遮盖起来，就他没有遮盖，他反而到外面去告诉人家啊，换句话他在宣扬他父亲的羞耻。所以弟兄姊妹，他这也提醒我们，你知道我们应当常常因着爱弟兄姊妹的缘故呢，我们在爱中呢，我们要遮盖许多的羞耻啊。所以在这里因着他没有遮盖， 他反而到外面去告诉宣传去了。就他另外两个兄弟呢很好，拿了一件衣服倒退着进去把它盖好。所以这件事情他父亲知道了以后就咒诅了迦兰。你看本来韩就是他罗亚的儿子没有体恤他父亲所得失败，造成了呢他的儿子受到咒诅。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圣经上第一次提到喝醉酒所造成的这个效果。所以一个做拿细耳人的人呢他是不能喝酒的。我再说我们不能够按照字面的来解释，我们这是按照属灵的意思来解释啊。因为今天就算你不喝酒并不代表你就是一个真的拉细的人，今天你真的不摸死尸并不是一个拉细的人，今天你留个长头发也不代表你是一个拉细的人，这些都是字面的。所以我们不是按照字面来解释，我们必须要摸到那个属灵后面的那个实际啊。那圣经第二次提到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也是喝酒造成的呢，这是在利未记第十章，就是民数记前面这一段啊，就是创世纪后面是出埃及记，出埃及后面是利未记。你看利未记第十章这边也记载了一段很特别的话啊。利未记第十章呢他特别提到了亚伦的两个儿子啊。他这边提到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那我们知道亚伦是从前以色列的大祭司啊，他的两个儿子呢在他旁边帮忙是做祭司的啊，他们拿着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了，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所以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啊。为什么呢？你看啊，他们拿上火啊，拿了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祭，结果反而被火烧死了。你看这件事情多严重。如果今天就我们来讲啊，就好像你今天在服侍神，你没有得到，不但神没有喜悦你，神反而向你发怒，你看这件事情是不是很严重？那为什么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他们在这里献祭反而被火烧死了呢？因为圣经上特别提到了他们献上的火是燔火。那什么叫燔火呢？就是自己点的火啊，自己点的火，不是从祭坛上取来的火。如果我们读利未记，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特别是在利未记第九章的末了啊，当亚伦做大祭司的时候，他把那个祭物啊献上，献燔祭、献平安祭献给神的时候呢，结果呢神就越纳，神怎么越纳以后呢，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所以这个火是从天上来的，从天上来的火就降下来啊，降下来呢就烧尽了燔祭和籽油。啊，众民一看见就欢呼伏伏在地，所以这个火呢就直接降在祭坛上面啊。从此以后呢，圣经上讲了，这个祭坛上的火你不能够熄灭的，你早上也要献燔祭，晚上也要献燔祭，所以这个火是一直不熄的，燔祭上一直有火的。那以后这个祭司怎么献祭呢？啊，就是从燔祭上取火来献祭的。那亚伦的这两个儿子呢，他没有这样做，他们自己点火，他不是从燔祭坛上取的火，他自己点火来献祭给神，是神所没有吩咐的，结果呢神不喜悦，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来把他们烧死了。那弟兄姊妹，什么是燔火呢？你知道火是特别代表我们的向着神的热心说的啊，向着火神的热心呢，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呢你不能够出于自己的，你如果是出于自己的热心要来服侍神呢，对神来说这是燔火， 所以我们不能凭着自己的热心来服侍神的。这个火必须要从天上点下来的，换句话，这个火必须出于神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服侍神，我们里面的那个热心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是必须要靠着圣灵来服侍神，不是靠着自己肉体的发热心来服侍神。你知道保罗曾经靠着自己发热心来服侍神，就没有，不但没有真正的服侍神，他还逼迫基督徒。今天亚伦的这个两个儿子呢也是如此，他们凭着自己的热心他服侍神，结果被神从天上降下火来烧死了他。必须我们服侍神必须是经过十字架，因为祭坛在圣经里面是特别代表十字架说的。换句话，我们这个人不能靠着自己的热心，我们必须要先接受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我们出来的那个服侍神的那个感动，那个力量乃是从神来的。所以当他们献上燔火的时候呢，火从耶和华面前把他们烧灭。所以今天我们实在是要很小心，就是说我们服侍主，我们必须要靠着主的恩典，必须要借着圣灵的带领，我们一步一步顺着圣灵的带领，我们才能服侍神。那这边特别讲到一句话就讲到说他这个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服侍神的人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应当是服侍神的。我们服侍神的有一件事情很重要，那圣经上有很多的命令，就是说耶和华说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如果神命令呢说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你还去做，这叫什么罪呢？这叫悖逆的罪。那悖逆的罪是很严重的，神明明说你不能做你还去做，这叫悖逆。但是今天这边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神如果没有吩咐的我们去做了也不讨神的喜悦，如果神今天吩咐了说你不能做我们去做，这个罪叫做悖逆的罪。如果神没有吩咐而我们去做了，特别是服侍神的我们去做，这叫什么罪呢？这叫任意妄为的罪。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两个罪是不同的。神叫我们不要做我们去做了，这是悖逆的罪。神没有叫我们做我们凭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了，这叫任意妄为的罪。所以在诗篇十九篇大卫曾经做了一个祷告，这祷告很好，他说什么呀？求你拦阻仆人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叫我不受这个罪来辖制我，我就完全免犯大罪。所以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知道他很容易受一个罪给辖制住这个罪呢他自己没有办法免除的，他需要靠着神的恩典。所以他就有个祷告，他说求你拦阻仆人不要犯这个罪。什么罪呢？任意妄为的罪。他如果我今天因着神的恩典我可以不要犯这个罪呢，不要被这个罪辖制住，我就差不多可以完全了，我就可以那些大的罪我就不会犯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告诉一件很严重的事，对不对？我们很容易犯神这样一个罪，特别是我们爱主我们亲近主的人，我们愿意服侍主的人，我们很容易犯一个罪，就是任意妄为的罪。神没有说我们去做了这样子，而且不但我们容易犯这个罪，我们还容易被这个罪给辖制住，我们靠着自己也改不了的。所以我们要有像大卫有这样的祷告求你拦阻仆人不要犯这个罪，不要犯这个任意妄为的罪，不要让这个罪来辖制我，这样子我就很容易完全，差不多完全了，我就不会犯大的罪了。所以这句话很能够提醒我们这个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然后呢接着你看就是利未记第十章，接下来他又讲了他就对摩西就是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神为什么要对摩西，像摩西对亚伦讲这话呢？他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你知道你越亲近神神对我们的要求就是圣洁。当我们凭着自己的意思做神没有吩咐的事情的话呢，代表我们这个人没有分别为圣， 我们越是要亲近神，越是要爱神，我们越是要注意我们的圣洁，我们越应当被分别出来。所以摩西特别对亚伦说，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然后接着他说，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这什么意思？这换句话说呢，当你在献燔火的时候，神得不到荣耀。的确，今天如果我们凭着我们的肉体发热心来侍奉神呢，神得不到荣耀。为什么？因为这个荣耀到最后归于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发热心嘛，我们就觉得我们做得不错，我们讨神的喜悦，结果我们自己得了荣耀。结果亚伦就默默不言啊。然后呢，第四节你看啊，就利未记第十章第四节，摩西就召了亚伦的叔父乌薛的儿子米利沙以利沙反来，对他们说，上前来把你们的亲属从圣所前抬到营外。于是两人上前来把他们穿着袍子抬到营外，是照摩西所吩咐的。你看他这边特别提到了把他们穿着袍子，换句话说，这两个人呢没有穿袍子，把羞耻露出来了，所以现在把他们穿着袍子抬到营外。然后摩西接着又说，对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以他法马说，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灭亡。为什么摩西对亚伦要这么说呢？因为亚伦在突然死掉了两个儿子，照理讲他心一定很痛。从前以色列人他们如果碰到这样哀伤的事情呢，他们一定是蓬头散发，然后把衣服撕裂。但是呢，神对摩西说，你要对亚伦说，你不可以这样做，虽然你心里面不舒服，但你不能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你是一个服侍神的人，你必须要怎么样呢？你必须要，你不能够蓬头散发。换句话说呢，一个蓬头散发人代表他的侍奉是不受约束不受管束的。所以你不能蓬头散发，就是说你在侍奉神的人啊，你在神的面前你的侍奉一定要受到约束的，你不能随便的，你也不可能撕裂，也不可以撕裂衣裳。那衣裳是代表我们一个人的外面的行为，我们的公义。换句话，你在神面前你要维持你的公义啊，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你们也不可出会幕的门，恐怕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身上。他们就照摩西的话行。换句话说呢，他们虽然难过，他们也不能够出会幕门。为什么？意思就是说呢，一个不是神的，你要一直的活在神的面前。你在会幕里面代表你活在神的面前，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因着你在感情上受到挫折，你失去了你侍奉的约束，你失去了你该有的在神面前的公义的作为，你还必须要维持你活在神面前的那个态度。结果呢，第八节啊，耶和华就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这代表说他们这两个儿子在献燔火的时候是因为他们喝了酒，喝了酒。所以你看，你们挪亚因着喝了酒赤身露体露出羞耻，现在亚伦的这两个儿子呢也赤身露体，因为喝了酒。所以摩西特别晓谕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啊！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换句话，神为什么这样要求这些侍奉神的这些祭司呢？就是说你们进会幕的时候你绝对不能够喝酒，为的就是什么呢？你们要把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一个服侍神的人进到神的面前啊，神的要求是什么？你必须要圣洁，你必须要公义。在这里你特别注意到，神对亚伦 跟他的儿子，就是对这大祭司跟祭司有一个要求，就是你进会幕的时候你不可以喝酒。但是你很奇妙，当我们在读到拿细耳人的时候啊，他说如果你把自己奉献给神做拿细耳人呢，神说你都不能喝酒。你把这两件事情来比较，你就发觉啊，神对拿细耳人的要求比大祭司还高。大祭司是说你进了会幕你不可以喝酒，你在会幕外面你还可以喝酒，但是对拿细耳人呢，神的要求更高了。你不但在会幕的进会幕的时候你不能喝酒，你在平常的时候也不能喝酒。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今天我们来服侍神，我们今天来到了教会，我们决定不能喝酒，但是呢我们在会外还是可以喝酒，这是神对利未人的要求。但对拿细耳人的要求呢，神说你在你进到会幕你不能喝酒，你来到教会你不能喝，你在家也不能喝。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是代表啊，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拿细耳人，神的要求比大祭司还高。一个服侍神的人，如果我们今天只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才约束我们自己，才学习来背十字架，才学习弃绝肉体。我们私底下的生活不是这样子的话呢，你知道我们常常造成我们的失败。许多在神面前有学习的人呢，啊，他们后来失败的原因就是说他们在神的面前很好，离开了神以后呢，回到了公司上班或者私底下的生活呢，他就不注意了。但是真正在神的面前要像拿细耳人的时候呢，你不是说我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今天来到教会在弟兄姊妹面前我就很好，我就都不体贴肉体，我学习十字架的功课。神要求拿细耳人，你在平常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做到。因为如果我们平常没有做到，我们偶尔才做一下呢，我们很容易失败的。这就是为什么祭司那个那亚伦的两个儿子失败的原因，因为他们在私底下生活很糟，然后他来到神的面前想要好好的服侍呢，一不小心他就献上了燔祸，他就失败了。所以今天啊，我们如果今天真的要做一个拿细耳人，我们必须要不但是我们好像今天来到聚会当中，好像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做一个顺服主的人，我们在私底下私生活，我们在人没有看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在过那隐藏的生活的时候呢，我们也必须要活出那个圣洁，活出公义的那个光景。所以你看见没有，神对拿细耳人的要求比大祭司还高。那大祭司是很尊荣的，祭司呢都很在神的面前都很蒙福的。为什么呢？你看啊，当以色列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不能够亲近神的时候，他们是少数可以来亲近神来服侍神的人，所以神给他们一个很大的尊荣。但是拿细耳人不一样，拿细耳人从表面来看呢，他好像什么工作都没有，他也不能够进到圣殿去服侍神，好像没有什么工作，但是神对他的要求居然比大祭司还高。为什么？原来拿细耳人这个字啊，这个字根，拿细耳人这个字根，跟大祭司所头上戴的那个冠冕是同一个字根。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原来在神的眼中啊，他看这些拿细耳人，虽然从外面来看人没有得，他没有从人来的尊荣，虽然人觉得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不像大祭司这么荣耀，可以进到神的面前。他没有这些外面的这些尊荣，但是在神的眼中，神把大祭司的尊荣给他们。这给我们很大的鼓励。你知道，有的时候你会发觉，那些真正被神重用的大仆人，啊，他们好像到世界各地去传道，他们也被派到各地去，有那么多的会众，他们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都很多的尊荣。 但是神说，如果我们今天要再做一个属灵的拿细耳人，我们没有外面这些工作，我们没有外面这些人羡慕的东西，但在神来看呢，你虽然没有外面的这些服饰，但里面神愿意把那个最高的那个大祭司的尊荣给这样的人。你看神多么爱这些人，神多么宝贵这些人，这些就是拿细耳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也愿意做一个属灵的拿细耳人，我们愿意呢遵守这些拿细耳人的这些规条呢，虽然我们在外面好像没有很大的服饰，没有很辉煌的成就，别人也没有那么尊重我们，没有关系，在神的眼中呢，他把那个最好的最高的尊荣给你这样的人。所以今天这些话不仅仅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的，今天也是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说的。你愿不愿意做一个这样属灵的拿细耳人？你愿不愿意为了主受这些限制？拿细耳人，我们再重复一下，第一个呢，你必须要把自己分别为圣，归给神。换句话说呢，你从今以后不再是为自己活，你愿意单单讨主的喜悦，为主而活。第二个呢，不要喝酒。我再说，我们不是按照这些字面上的解释，今天即使你喝酒并不代表你就不爱主，今天你就算留了不喝酒，留了长头发，不接近死尸，也不代表你就是一个拿细耳人，这些都是字面的。我们再次讲，不要照这个字面来解，因为这字面是对着属地的以色列人，这些是对着属灵的以色列人，是指着我们说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从属灵的眼光来看。不要喝酒，对我们来讲就是说不要爱世界，不要享受世界的最终之乐，让我们单单的以讨主的喜悦为乐。然后接下来就是说不要用剃头刀剃头，任它长长。换句话说呢，我们愿意愿意为着主受羞辱，在地上做一个在地上不讨人的喜悦，我们愿意怎么样呢？愿意我们好好的做一个蒙头的人，让主做我们的头，寻求主自己的旨意。第三个，不可挨近死尸，也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体贴肉体，远离罪恶跟不洁净事物，这样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属灵的以色列人。那为什么神要在这个地方特别兴起这个拿细耳人的条例呢？神为什么要让呼召以色列人，无论男女，你如果可以许这个愿，你就可以做拿细耳人呢？原来神在这个地方特别埋下了伏笔，神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永远的目的在的。因为神知道到后来所有这些外面的这些这个仪式这些教条都要过去，因为有一天神要兴起君王来，但是很多的君王呢，他们不合神的心意。照理讲，君王应该把神的百姓带到神的面前，可是这些君王失败了。但是在这些虽然君王失败了，但神还有一些保留的人，好像那7000人被神保留起来，神要兴起他们来做君王做不到的工作。你知道有些祭司，神知道到后来祭司的体系也要崩溃，祭司后来呢不能够好好的服侍神，但神要从拿细耳人身上，拿细耳人的兴起来做祭司不能做的工作。有一些先知照理讲应该是讲神的话，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了，结果呢很多先知呢没有照神的话发表，他要讨老百姓的喜悦，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假先知。所以神就在这里呼召了一些拿细耳人，神好用他们。所以如果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你就发觉那时候四世纪的时候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那时候他们常常受外来的那些敌人来侵袭。就我们就知道有在四世纪的时候提到一个很有名的事实，叫参僧，那记载在四世纪的13章到16章。所以神兴起了 参僧做拿细耳人，结果后来他就拯救了以色列人。当祭司失败的时候，你如果读撒母耳记就知道祭司失败了，那时候在以利做祭司的时候，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曾有默示。可是就在祭司失败的时候呢，神兴起另外一个拿细耳人，就说就是撒母耳。那到了先知的时候，一直到主耶稣，你看主耶稣降生之前有400人几乎都没有先知去讲话，可是呢你看神又兴起了另外一个拿细耳人，施洗约翰，就宣传天国近了。所以你看见没有，原来啊，神为什么要在这里有个拿细耳人的愿呢？因为神知道到后来外面这些先知体系、君王体系、这些祭司体系都要崩溃，神也不看重这些外面的东西，神呼召一些暗中愿意跟随他、爱他的人，神要在这些人身上来做工。而且你看见我刚才所举的这三个拿细耳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条件，他们的妈妈都不能够生孩子。在古时的时候，如果一个妇女不能够生孩子，是代表是受咒诅的。但是他们这三个人呢，都很爱主，但都不能生孩子，为什么？这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他们后来都生下了拿细耳人，这告诉我们要得到一个拿细耳人，靠着我们天然你生不出来的。换句话说，不是你今天想要生一个拿细耳人就生得出来，没有办法。我们自己要当一个拿细耳人，我们也当不了。拿细耳人必须要怎么样呢？是有条件的。怎么样可以生出一个拿细耳人呢？我们其实可以从刚才所讲的这三个人里面都可以看到一些原则啊。我们今天只是大概的点一下就好。你看见参僧的母亲没有办法生孩子，结果天使呢就向他的母亲显现，我跟他讲说你要生一个儿子啊，你不要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换句话说，在这里呢，他就是叫是准备要让他做个拿细耳人，就是他生下来以后呢，你要让他不要剃头，意思就是说要准备做拿细耳人。但是天使第一次向他的妈妈显现的时候，他爸爸不在，他妈爸爸叫做马罗亚。马罗亚一听天使向他太太显现了，他很诧异，所以他就盼望这天使能够再向他显现。就第二次天使也没有向他不显现，还是向他的太太显现，那太太赶快就把他找来。找来以后呢，然后天使就跟他们讲话，那他们就问天使说，这个拿细耳人生下来以后我们要怎么样待他呢？结果天使就对他妈妈说，清酒浓酒你都不可以喝，你自己不能喝。这里就告诉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啊，你要怎么样生出一个拿细耳人呢？你必须要自己是一个拿细耳人。所以你看见没有，他告诉参僧的妈妈，你自己从现在开始你就不能够喝清酒，不能喝浓酒。这样子等到你生下来这个孩子呢，就是一个拿细耳人，你不要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所以今天我们都愿意做一个拿细耳人，我们只要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做不来的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来依靠神啊，他教导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就要怎么做啊。我们必须要按着神的话，借着神的灵能够来遵循他自己的话啊。所以第一个要生出一个拿细耳人呢，我们自己必须要学习要做一个拿细耳人，这样我们靠着神的灵呢，我们就能够活出这个拿细耳人的样子，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生出一个拿细耳人啊。当然我们知道后来参僧真的成了一个大力士啊，可是参僧后来失败了，如果我们读他的故事就知道，他虽然杀了很多的仇敌，可是他后来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呢？拿细耳人所规定的条例他后来都破坏了，不能够接近史实，他后来接近了一些史实，包括狮子史实。如果我们读四世纪13章16章，我们就知道这里的故事啊。他不可以，他要把头发留长，而且不能喝酒。后来他跑到葡萄园去了，你看看，他不能够接近这些，他反而跑到葡萄园去了，不能够头发不能够剪。结果呢，他把这个秘密告诉了那个 一个驴子，这个驴子呢就告诉他们的敌人，后来把他头发给剪了。结果呢，这时候他被剪了，他还不知道，他不知道神的能力已经离开他了。结果他还要起来征战，结果呢一点力量都没有，就被敌人呢抓起来，而且很悲惨，眼睛也被挖了，然后呢在那里推磨。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哦，参僧很可惜，他以为他自己生下来有那么大的能力是靠着他自己，但什么时候他失去了这些原则呢？他的力量也失去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今天分别为圣来归给神的话，你会发觉有一种属灵的力量在我们身上，这个力量不是我们的，那是因为分别为圣出来的力量。什么时候我们破坏了这些原则，神的能力从我们身上失去了，结果呢他眼睛被挖去了，看不见。换句话说，用属灵的眼睛来讲呢，什么时候我们离弃了这些原则呢，我们就失去了我们属灵的眼光，我们看不清属灵的事情。什么时候我们失去了这些原则呢，我们就在那里推磨，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老是在原地打滚，你没有办法走前面的路了，就好像以色列在旷野40年在那边绕旷野一样。所以一个拿西尔人的原则非常的重要，他带下了那个属灵的能力。什么时候我们失去了这些原则呢，我们失去了属灵的眼光，我们在行主的路上呢，我们在原地打滚。所以这是第一个，当没有君王的时候呢，感谢主，神兴起了拿西尔人参孙做士师，后来他死之前杀死的人比生前更多，因为后来他头发长长了，力量又恢复了。那在撒母耳身上我们看见同样的事情，我们要撒母耳的母亲也不能生育，结果呢他有一天来到了圣殿前面，他在那边祷告，默默无声，心里面真的很愁苦哦。结果祭司以利看到他，以为他喝醉酒了，结果就误会他，就说你怎么喝酒呢，他说不是的啊、哦，他不是的，他说我因为心里面愁苦哦，所以我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哦，如果神给我这个孩子，我愿意呢什么终身把他献给神，也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所以后来以利就说愿意也好祝福他，后来他果然生了一个儿子，就是撒母耳，后来把这撒母耳献给神了。所以给我们看见拿西尔人的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他生下拿西尔第二个原因就是他的母亲哈拿所代表的，就在神面前倾心吐意。我们必须要不断地在神面前有这样的祷告，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面前有这样倾心吐意。结果后来他不但把这个儿子献给了神呢，回去以后又生了好几个孩子，你看神祝福他。所以拿西尔人第二个原则呢告诉我们，你必须要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有一个学习，要做一个拿西尔人才能够产生拿西尔人，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乃是怎么样，要靠着倾心吐意，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祷告。然后我们看见第三个原则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他的父母亲都是祭司亚伦的后代，他们两个人都非常的爱主，侍奉主，圣经上说他们都是义人，在耶和华面前遵守一切的礼仪，但是他们不生孩子，你看多可惜。结果呢那时候正好抽签抽到了他的父亲撒加利亚可以进到主的面前来烧香，就当他站在香坛前，天使向他显现跟他讲他要生一个孩子，结果他不能够相信，为什么不能相信呢，因为他想到他跟他的妻子都已经年纪老迈了，生不出孩子了，怎么可能，太难相信了。结果呢天使说因为你不相信，所以你要变成哑巴。所以果然呢他出来以后呢他变成哑巴了，大家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结果过了9个月以后呢，他的妻子生出来一个儿子以后，他那时候舌结就打开来了， 就能够讲话了。所以就给我们看见呢，拿西尔人，圣拿西尔人跟信心发生很重要的关系，因为他不相信就变成哑巴，等他一信了以后呢，他就能够生出来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呢，我们都愿意做一个拿西尔人。如果我们真的爱主的话，我们需要做一个拿西尔人。凭着自己我们做不出来，我们必须要借着不断的，我们愿意做，我们也愿意借着不断的清新的祷告，凭着信心，我们能够活出什么呢？活出我们能够把自己归给神，不再为自己活，我们不再享受世界的欢乐，我们不再在乎自己的荣耀羞辱，我们愿意神的旨意成就，我们不接近那些罪恶和不洁净，这样神就能够借着我们呢，做许多在外面来讲神的家神的教会是荒凉的，但是呢，神在这里呢，可以得到几个真正倾心爱主的人，神能够用他们，这些人就是启示所提的那些得胜者。接着我们看见后来拿西尔人的，他特别，我们后面刚才没有读到，就不过我可以讲了。当他们，譬如他现在愿意一连来做拿西尔人的时候呢，他遵守了这些之后，一连满了，他就可以喝酒，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神的儿女哦，我们都应该做个拿西尔人，我们都愿意终身来做拿西尔人。到了有一天日期满了，我们可以喝酒，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主耶稣在离世之前跟他们一同喝酒，他说，我不再喝这个葡萄汁，一直等到有一天在神的国里面与你们一同喝新的日子。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愿意终身做拿西尔人，到有一天我们见主的面的时候呢，我们要跟他一同欢乐结果在第六章民数记第六章最后很奇妙在22节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他说，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怎么说呢？他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你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你看，当神颁布了这个拿西尔人的愿之后呢，就神就开始讲了什么？你要为以色列人祝福。所以有了拿西尔人，就带进了祝福。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的做拿西尔人，你知道神要借着我们把祝福临到神的家神需要呼召我们来做得胜者。你记得在创世纪49章，我们稍微看一下创世纪49章，当雅各对约瑟说预言的时候他讲了一些话很好，我们不全部看我们就看从这里来看从25节开始看起49章25节，他这边怎么讲呢？雅各对约瑟说预言的，他说，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奴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回别之人的颈上。你看这么多的福都要临在谁的头上呢？临在约瑟的头上和与弟兄迥别这个迥别之人的头上顶上。我们再看最后一处圣经，生命记33章生命记33章前面第5卷，生命记33章，我们看什么呢？我们看13节生命记十三节，他讲了一句话也很宝贝你看论约瑟说，又就是对约瑟说话生命记33章13节，他说，论约瑟说，愿他的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里所藏的泉水，得 太阳所晒熟的莓果，月亮所养成的宝物，得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之灵的宝物，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你看这些上古之山的至宝，永世之灵的宝物，还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愿这些福都归给约瑟的头上，归给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你看两次提到约瑟，两次提到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为什么特别提到与弟兄迥别之人呢？因为在原文这个迥别，它的那个字根就是拿西尔人。所以你看神对拿西尔人所要赐的福是何等大的福，真愿意我们都愿意做个拿西尔人，真愿意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有一个从心里面发出来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一生一世做一个爱他的人，做他讨他喜悦的人，做一个属灵的拿西尔人。我想我的话就停在这里。